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放，
我是身历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问你，我们平常都是你知道赚钱铜臭味的商人，你一开场就自黑这样子。
是。
那我问你哦，你有为这个世界付出一份心力，比如说去净滩？
我没有去净滩过哎，是不是很不 OK？ 但是我在海边会捡垃圾，就如果我遇到太大垃圾，我就是会把它捡起来。但是我没有真正参加过净滩的活动。
你就是日常净滩的环保小尖兵，给你一个乖宝宝贴纸。
谢谢。那你有参加过吗？
有好不好？我要组织，因为你知道我是做很多政府的案子嘛，所以我最喜欢做的活动就是去净滩。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不只是净滩海边捡垃圾哦，我们还有跟那个基隆的不知道什么什么大队，他们还有穿潜水服下去把垃圾捞上来。
天哪，还下去吗？好酷哦！
而且海边这海底真的超多垃圾的，真的超级多，而且都会捡出那种很大，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垃圾。
天哪，好恐怖哦！人类真的很罪恶哎。
真的，你知道吗？今天来宾有多伟大？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好棒棒。就是今天的来宾是个感觉，你知道看他的外形啊，我第一次就是在学校看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在做这个行业类似啦，当然不是真的去净滩。我想说，天哪，这么一个高高又帅帅的小鲜肉男生，竟然在做这么就有益于世界的事。我本来以为他是做什么时尚业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对，就是跟就是。感觉就坐在办公室吹冷气，就知道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霸总小说还是霸总短视频，他就感觉就是从那个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人这样。
殊不知是
殊不知
是做环境的，对，他在做。
没错，我们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的 Rethink 重新思考环境教育协会的创办人 Jason， 欢迎 Jason。
欸，主持人好，我是芝阳。
Hello， 芝阳你好。芝阳，你的外形你知道吗？跟这个环境教育，还有你就像你最常讲的，我记得你一开始说你是在做什么海废啊、净滩啊相关，那时候我就在台下听嘛，就想说，嗯，这跟这个人的人设感觉有点难连接起来耶。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 Rethink 的这个环境教育协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啊？
懂懂懂，我也是误入歧途啦。原本我也是没有打算走上环境这条路。Rethink 它是一个环保组织，那大家对环保组织的想象其实蛮多都是那种哇，抗议啊、监督啊、抗争啊之类的这个画面。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环保组织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投入专业职能，然后我们专业职能其实很多以公关、行销、创意作为背景的这些人才，然后去导入环境议题，希望环境议题变得更有趣，大家愿意去看、去接受或去感到好奇。那另外也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跟企业走得蛮近的，所以之前被人家算过说，哦，什么环保团体，你们可是利益团体吧？算也算也无限多。所以我们跟很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大型的品牌有很多合作，像是包含 Foodpanda、全家便利商店，或者是GoGo 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从过往到现在很多很重要的客户伙伴。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创造很多环境影响力更好的，一起走上这条路的很多企业的同好啦。
芝阳，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说因为像刚刚有讲你们是重新思考环境教育协会，大家感觉应该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么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些？因为毕竟不收钱嘛，听起来对，就是那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来运作这个组织，跟你们具体会做哪些事情来跟民众做连结或跟企业做合作呢？
非营利组织其实营收大概都分几块啦，就包含第一个是大家会知道很多不同的募款，所以会跟那种小额啊或是定期定额募款，就是跟大众的索取一些捐款。那第二个会是跟政府索取一些无论是补助款或者是标案等等不同形式。那第三个会是有企业的捐款。其实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它可能组成都不外乎这三个，那可能经费来源可能是国内外。那以Rethink来说，我们大概我们蛮特别的是我们跟很多企业有合作，所以大概有将近六成七成的收入会是由企业的合作款或是捐款为主，那其他会是有很多很热心的民众做小的捐款。那这些款项我们后续的挹注到有很多不同的专案，那 啊，飞行厨师就是我自己说短行官啊，就什么都爱做，所以包含是像我们进很多学校，每一年在全台湾走了大概100到150间的学校，那去把我们设计的教材、教案、教具，所以我们也设计像桌游啊、不同的课程带入到学校里面，然后过往其实也做一些比较知名度稍微高一点的，像是一些教育型的网站，海飞图鉴或回收大百科，这也是我们对面向大众或面向学校把资讯简易化，然后让大家觉得其实环保第一题没有那么无聊，然后也可以蛮好玩的一些教育的素材。此外我们也做了蛮多像线上的倡议，所以我们自己在 Instagram 或 Facebook 也累积蛮多不同社群的粉丝，现在累积要20几万的粉丝，那其实也是很多其实会把时事啦或者是一些环境议题做比较有趣，或搜集一些民众的一些知道与不知道的东西，然后做很多社群型的环境教育。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办了很多净滩活动，对，净滩活动会在台湾做了这么多这么大，可能也是我们也是原作一个烂伤啊，就是让这个风潮起来，来做很多不同的大众倡议，所以真的是很多不同的经费来源。然后身为一个台湾新创，而且是这种比较精实的组织，真的是我们自己 CP 值很高，很好用啊。所有的捐款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款项，其实我们都有蛮多不同的产出。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了很多的，就是你们相关的活动，例如说举办大型活动啊，学校的一些教材设计啊，线上倡议等等。那就是你们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会是以哪一个类型为主？例如说，你们是从办大型活动起家吗？或者是说，你们一开始就是累积最多影响力的可能是哪一个活动，然后开始慢慢才去发展？
其实 Repin 做几个阶段的组织转型了，最一开始其实是我们就是办净滩，然后净滩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呼千应万应，就非常非常多人很喜欢我们的故事，然后很喜欢就是我们实际的作为吧。那 Repin 的核心价值的确是所谓的show don't tell， 就是我们一直用行动去证实环保这件事情，而不单纯只是靠倡议或者是言语。所以2013年开始，我们就办了很多场的净滩，然后我们每一年暑假我们就会办一个蛮大型的环岛净滩的活动。简单来说，就是绕了整个台湾，然后在不同地方像偶像团体这种巡回演出，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举。从第一年，然后甚至我们有一年跟 GoGo 一起，也是骑着 GoGo 电动车一起环岛，一起举办活动。对，它算是我们最一开始很广为人知，而且是民众都可以参与的一个行动。然后到后来，其实慢慢的随着更多专业职能的建立，那以及是我们在议题上面也希望可以做更有效系统性的或者是更源头的治理，所以我们加入了更多议题，比如说海边垃圾就是捡都捡不完嘛，所以我们就问说它到底从哪里来的。那其实大部分的海洋垃圾都是从陆地进入到海洋的嘛，所以如何去治理陆地上的垃圾，然后让陆地上的无论是垃圾或资源物它被治理的更好，这个就会是我们一直在处理的议题。所以到后来我们其实也做蛮多不同，包含是资源回收啦、循环经济，或者是源头减废、减塑胶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专案就慢慢跑出来了。所以就是一个可能说无止境的道路啦，因为就是问题永远是环环相扣，不会说哇我们今天去捡垃圾我们就可以把海洋变得很干净，我们今天不要用塑胶海洋就变得很干净，其实都是各个东西都是系统性的问题，然后所以这是里面最痛苦也是最好玩的地方。
那只想有一个有一点想要问你，因为刚刚就像前面有跟大家科普说，比如说 NGO 或 NPO 一些营运的机制跟它的经费的来源，那因为刚好听到说其实你们主要很多都是针对大型的企业这样子去做一个专案的合作，当初在这个 Rethink 的成立的初期就已经选择了这样一个 B2B 的战略合作的一个方案吗？还是你们是从比如 B2C 慢慢怎么演变到 B2B？ 到底你们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协会的存续或者是推广方案的这个演变呢？
从最开始其实是 B2C 啊，就是我们拿一些企业资源然后去举办对民众的活动啦，或者是让民众可以去接触的一些教材教案，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的模式。那我觉得以民众跟社群其实也是 Rethink 在 对企业的理解上会比较有区隔，或是比较有特殊性的地方，因为的确也是比较多的民众可以去支持说，哦，如果企业可以透过 Rethink， 它也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民众的关注，或者是民众具体的参与。这个我觉得对企业来说是慢慢越来越特别的一个地方，特别是企业现在也在讲 ESG SDG， 所以他们很希望自己的消费者或是更广大的民众去看见企业有这方面的作为。那逐渐在走，其实蛮多企业开始跟我们合作，其实都是 2C 的活动。那 2C 必须说很容易走到终点了，因为企业在面对无论是减费、减碳、减速这个东西，它最有一块是民众沟通或教育、消费者沟通或教育，但是更进一步其实是，如果你要真的达到比较量化的指标的话，它也是必须从企业的营运端或者是系统端来去做一些治理，所以才有越多企业去开始跟我们做一些合作，比如包含去设立一些环保的标准啦，或者是他可能也会请我们作为环境顾问的角色去盘点说，诶，我自己在营运面或者是消费者服务面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那当然也不会说我们是那种哇超高科技可以去协助一些什么半导体产业去做一些减碳减肥，这个对我们来说不在我们的守备范围内，我们还是很多是 2C 的技能。所以像我们过往的合作包含像 Foodpanda， 我们去协助他透过一些环保标章的订定来去协助 Foodpanda 旗下的餐厅或店家来去在营运上可以达到比如说包装少一点啦，或是食物浪费少一点，那进而如果我们跟消费者沟通，消费者可以去支持这些相对环保、相对友善、对环境友善的店家，那它就变成一个好的循环。像一些五星级饭店也有找我们做一些在永续营运上的一些盘点，所以我们会去知道说，哦，怎么样入住一个饭店，怎么样可以减少一些废弃物的制造，减少啊。这饭店最头痛的是瓶装水嘛，就很想要减啊，可是消费者不接受五星饭店没有瓶装水这件事情，所以它又涉及到很多是在你利害关系人的盘点，或者是民众端的沟通，这其实就是蛮多复杂的。但回到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原本是 2C 累积非常非常多经验跟很多消费者或是民众的基底，那逐渐在 2B 端随着趋势，那随着企业也有更多需要跟消费者做沟通，或者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参与他们有去作为的地方，那也会让这个需求在 Rethink 这边变比较多一些。
嗯，也想问一下 2B 这方面的需求，就是大部分来找你们的企业客户，他们是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例如说 Foodpanda 他们就想要例如说对店家的这个环保标章这类似的事情吗？还是他们其实是很广泛的，就是说哎，我们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确定有什么样的方式，通常他们的合作模式或是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很多元欸，有些企业它可能做好了一个新的包材或是新的材质的选用，这个是相对减碳的一个包装，或者是减少塑胶的包装，他可能会觉得说，哦，那 Rethink 我们可不可以合作，然后让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看见，或者是在议题下有没有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消费者沟通，就是需求明确啦。那当然也有些部分的企业他来找我们是一张白纸，他就说怎么办，我得到 global 的压力，就 global 叫我在减速或减费要有一些作为，我就说嗯，好啊，那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些盘点，所以我们可能会从它的价值链帮它去看说 OK 好，那从你生产端到可能到店头到消费者的沟通到消费者使用完之后他要不要丢弃，或者他需要归还吗，或者他需要把这些东西拿去特定的通路做回收，那我们可以在哪个环节去想到什么样永续的作为，那当然也是要把它 prioritize 一下去看，哦，哪些比较重要，哪些不会花那么多钱，就是的确也是每个企业在投入在永续它会有不同的目的跟不同的资源，所以我们会尽量可以让它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需要投注的成本是最经济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在过程当中会做蛮多不同的来回。但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多企业在投入永续啦，然后每个不同的需求跟形态都差蛮多的，但我们就是一个很有弹性的组织，就是我们被合作伙伴讲过说你是我们最好合作的 NGO， 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夸奖还是我们应该有点小担心但至少我觉得 so far 走过来我们都还一路上的原则的把持都还是蛮谨慎的，因为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跟很多企业品牌去希望可以共创影响力，透过一些行销跟包装让企业很容易看起来环保， 那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在永续时代当中透过一些资源去做到的，用一些比较暧昧模糊不清的论述，或者是反正我只要稍微做到我就说我自己环保，环保没定义，所以大众很容易被误解，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啦。
Jason 就是刚刚听到 NGO 在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NGO 的发起人之一，那我听到这我就有一个问题问号不禁冒出来，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们是企业觉得最好合作的 NGO， 就代表你们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因为像我觉得 NGO 找人超级困难，就是因为 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然后他可能也要像你刚刚讲，不管我今天是在你的产业链做盘查，或者帮你做优化，甚至帮你找到解决方案，还要帮你执行，听起来真的是哇塞，这是超级无敌困难。就像我们自己的 NGO， 我可能一样要会做永续的策略，然后我可能因为像我们的 location 在乌干达，我还要去讲说我台湾要多少人，乌干达要多少人，我南苏丹要多少人，然后我还要会种菜，要会做蜂蜜，然后还要会盖房子，还要做生态厕所。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在你们的 NGO 的这个环节里面，跟你们这个同仁的布局上，你是怎么样去经营你自己的 NGO 的呢？
我的确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啦，就是我们自己在定调 rethink 的时候，我们也我觉得第一个蛮重要的是议题，就是你的议题要框到什么样的地方，就因为这世界上问题是无限多的。 Rethink 目前其实在议题上我们也会蛮着力在包含循环经济或减速减废的议题上面，它并不是广义的环境议题，它不会说哦，我们连空污、水污、气候变迁等等的我们都要很防守范围很宽，某定对我们第一步来说还是把我们议题是设定的清楚，那才会引导到第二步，是我们还是去盘点一下目前的我们自己的职能跟在整个市场或是议题面的一个趋势跟状态。比如说以环境议题在台湾的确不太有人透过像我们这种手法，也要透过创意社群设计的方式来去引导出一些 solution 或者是一些 communication， 这个我觉得是算是我们的一个立基点或者是一个优势在，所以这个也在过往也验证出一些实际影响力，就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它是有一些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乃至到全世界的一些能见度，你投注这个专业只能到这样的领域做得还不错，所以基于这两者我们自己在找人才，其实很像是一个行销公司的编制，就我们有蛮多是做内容啊，然后可能过往是做电商募资平台或广告公司等等的一些专业职能导入进来，那可能也搭配了几个 PM， 那当然我们因为是 NGO， 我们还有配一些环境教育人员跟一些讲师，这个是我们还是会把等于说我们产制或设计的一些素材跟内容最后透过他们带入学校的一面，但配置上我觉得蛮像一个公关或顾问的公司，但我卖的东西就是环境议题，然后但实际上在操作上会蛮像一个社会企业的一种营运状态。
那听了这么多 Rethink 的一些理念，那就很好奇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之阳会跨入到就是社会企业这个领域，是因为过去有相关的背景吗，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加入到这个领域的呢？
我完全是一个学非所用代表，我过去是英语系毕业的，然后我出来做的都是行销跟社群，我记得我一开始换的蛮勤的，可能三年内换了五份工作之类的，然后一直觉得很明确的重心或者方向感，而觉得说啊好无聊哦，不然就自己创业看看吧，所以那时候 Rethink 一直是我变成一个有点像 side project 的东西，然后我也蛮相信这一块，也从 Rethink 那时候的状态得到很多社会影响力或者是台湾人的一些关注，会觉得说哎，其实我们要去透过行销跟社群去让大家看见一个环境重要的事情，哎，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哦，然后所以后来我应该是2017-18年就觉得说好，那我们来第一次创业，如果我人生也没什么创业经验，可能过往都在一些 startup 待过而已，然后满腔热血觉得说哦来了来了，然后成功名人传里面破釜沉舟的故事不就从这边开始吗， 然后后来就发现是字面上意思，就周成了，然后福破，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记得蛮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家工作，然后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其实并没什么长大，就是你发了很多信，想要寻求一些合作，啊，没有人回你，然后你可能常常去找做一些 BD， 想要让第一笔金出现，可是可能也没有做对事情吧，所以就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回响。对我来说蛮内耗跟漫长的，就是你好像铁了心要把过去的工作做一个告别，然后投入一个冒险，但这冒险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段时间好像一开始蛮混沌的，那其实是直到后面得到蛮多很好的前辈的指点，就一些江湖高人，然后跟我们说了一些know how， 跟愿意提供我们第一桶金，去把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去实践出来。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做景摊，那我也蛮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就一开始觉得说哇很热血，那景摊是不是很多可以很多企业合作啊或干嘛干嘛的，然后就去找了一个执行长大大，那执行长就说哦你们这个题目很好，而台湾海废版就是一个很需要解决的议题，可是净滩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净滩它就是把垃圾剪掉啊，海滩会脏啊，这样你永远都可以跟我要赞助了，怎么这么好？然后我就说、哎、好有道理啊，就讲的整个是无语跟汗颜。所以后来那时候其实就另外想到一个案子，就是海废图鉴，它是一个把透过净滩把垃圾收集成一个线上资料库网站。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 Google 这个关键字，海洋废弃物的海废，然后图鉴的图鉴，然后它也是应该算全世界第一个把海洋废弃物透过前端设计很精良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了一个资料库网站。再来跟这个执行长提这个案子，然后后来执行长就说这个可以，好，开始做吧。然后所以我就获得了第一桶金，然后其实也真的是透过海废图鉴，里面其实非常精良的设计，以及它去验证了，很像对我们来说，海废图鉴很像一个我们敲响这个钟，让台湾或是让甚至让世界知道说，哦 ，this is rethink， 这是 rethink 做事的方式，或是这是 rethink 沟通议题的手法，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创意来去让复杂事情可以用好玩轻松的方式来讲。然后后来我们就依照这个模式，而产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计划或专案，然后好像也让 rethink 比较走上一个跟典型环团不太一样的道路，好像比较离开一开始创业维艰的那段过程，所以这几年就显得也不能说稳定啊，因为你要 NGO 工作就是一群那种会整死自己的，就每次就说哎、欸、好无聊、哦、最近怎么感觉做过得比较闲散一点，那来想新的案子好了，所以我不会说过得比较轻松，因为每一年或两年我们就想到一个新的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我觉得还是度过一开始创业维艰那段过程。
那虽然说度过了创业维艰的过程，但你知道创业中总是一直都充满了非常难忘的各种回忆，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不知道在这一路走来你有没有什么，不管是跟企业也好啊，或者是跟专家也好啊，跟伙伴也好，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回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一开始做很多不同这种环境教育或者是社会沟通的案子，其实一开始都没什么脉络，都是凭直觉，就是说、啊、怎么没这东西，不然我把它生出来好了。所以像刚刚讲海废图鉴，或者是我们也以海废图鉴脉络后来做了一个回收大百科，简单来说也是我们把回收物在台湾的资讯其实是非常破碎的，政府网站普遍都很丑又很难用，所以民众也不会知道说哦，我到底要去哪里找到生活中每一件东西要怎么回收，瑜伽垫怎么回收，盆栽怎么回收，保丽龙丢哪一类，其实这是大部分人没有的一个知识，但是又会面临到的问题。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这也是为什么要读 EIMBA， 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有经营理念的一个人，就觉得说没有，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完全是依着问题在做这件事情，我也没想说哦，这个东西让我赚多少钱，或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企业会投资。但我觉得蛮妙的地方是，当你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当他这个问题是够大共通性的社会痛点的时候，你一定有钱赚，而且你一定有办法找到营运的模式，就是因为你在为这个社会解决问题，那你一定会获得庞大的资源来去做你的推力，因为你的问题找到够精准的。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回溯大百科推出来之后，其实也真的是我很希望透过一个很简明的设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回溯大百科，它目前是台湾流量应该是最大，然后同时也是最指标性的一个回收的指南。所以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上面找，会知道说哦，一个纸容器我该怎么去丢到哪一类型，那里面有什么样的材质，我们透过很动态的爆炸图，然后让你了解生活中的回收物到底都是什么，该去哪儿，或是你在回收前你该怎么做，会是最能提升大家回收效益的举动。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哇，这个案子可能熬了可能1年1年半，因为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光想你要把全台湾，我们这个案子它最一开始其实做了将近40000份的问卷，然后去知道说大家民众的痛点、习惯、迷思是什么，然后去汇整这全部的资料来去推出一个当时候应该是100出头件的回收物的一个网站，这就花我们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就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回想是，我们就觉得说、哦、我们很努力想把它做得好用很通用，但我们自己没有太多把握，直到我一个朋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他就传了一段他妈妈在用回收大百科的网站的影片给我看，然后他就哇就是滑得很顺手，然后同时他要转到他 LINE 的那种长辈群里面，然后用那个手写输入法说哇这个网站很好用，请大家务必要上去了解生活中怎么回收。那我心里就觉得哇好安慰哦，这就是所谓通用设计嘛，我身为一个长辈他都可以很无痛的去使用我的东西，那我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认为我阶段性最大的成功，因为长辈我可以沟通，代表说这个年纪往下修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印象深刻的这种很细小的小事，但我觉得会解释蛮多我们自己投入的努力啊。
那之阳就是延伸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请教，因为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自己 NGO 其实也常常面临就是怎么样推广行销自己的问题嘛，因为刚刚您说您有很多比如说你们现在有自己的粉专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图鉴也好，就是你们透过很多的方式去跟更多人做沟通，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样从初期一个没有人知道你们是谁的 NGO， 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们？因为我发现台湾有很多的不管是 NGO 跟 NPO、其实都有非常好的理念，但他们都遇到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走出去。就像之前我们也有听过有 NGO 的朋友，他们也把这个比如说募款的工作包给一些广告公司，那广告公司可能有的是用活动费也好，或甚至是有的用抽成也好，就是导致很多人会被堵在那个火车站，有没有？就说啊，我们是什么什么机构，请捐款给我，然后就导致一些负面的效应产生，所以这也是很多 NGO 跟 NPO 面临的困境，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我们做的脉络蛮多，而且我们真的就是一个行销公司，我们过去大概都是很多是社群行销的背景，但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所做的内容完全是从 user 端出发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 NGO 的不能说毛病，就是出发点就觉得哦，我有好多好多事情想跟你讲，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要突破什么迷思，可是这都是从 NGO 角度从议题的角度出发，可是民众没有义务要理解你的东西啊，而且特别是社群时代当中，你要怎么去战胜其他那些很娱乐性质的或是演算法其实很偏好的一些内容，其实太困难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透过社群去扩大影响力，那第一步绝对是从 user 端出发，有这个概念就让我们衍生出很多不同的 know how。 比如说那我们去寻找 TA 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什么样的 TA 可能会喜欢我们的内容，比如说讲海洋，那可能是喜欢去户外运动的，去潜水的，或是甚至喜欢动物的，所以他很 care 海龟，或是很 care 海洋生物等等的。了解这样的 TA 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产出对应的内容。我们内容其实我自己都会形容像木马图腾啦，就我不会很单纯的去讲一件环保的事情，说哎，你知道气候变迁怎样，你知道海洋污染怎样，而是我会看这个 TA他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我可能就要借势，或者是看有什么样的主题可以一起扣着，然后就会是环保加上另外一个关键字，然后来去让这个东西推介到不同的族群或是年龄层。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年轻爸妈其实是一个蛮关注环境议题的一个族群，但依照我们的了解，其实年轻爸妈会关注环境议题不一定是他在意环境本身，不是因为他爱海洋，不是因为他 想要保护海龟，而是他很在意他的孩子下一代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环境，是不是能够拥有跟他所看到的海洋是同样刚刚一个干净的程度的，因为环境不断恶化嘛。所以我们在推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让他知道说下一代的重要性，或是环境不是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而是我们下一代先借取的，就会有一些名言金句等等的。或者是当他很在意小孩子能不能拥有好的环境，他可能也是很单纯觉得说，哦，小朋友就是要去放电啊，或者学习历程啊。那这时候你在推广内容的时候又会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哦，小朋友志工活动首选就是轻松的带小朋友来进滩，让他回家好好睡觉，很放电，就大家都很快乐，小孩子在海南发生过什么很可爱的事情，我们晒出一些故事，让其他爸妈也觉得说，哦，原来我小朋友去的时候也可能讲出这么可爱的话，或是他还可以去看看海边啊，或是去玩玩沙，也觉得蛮棒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说到底真的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就会是会理解到我们这个 TA， 那以及从他的立场上出发，我们去描绘出他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活动，进而我觉得这个就会在社群时代中更容易被接受，而不是好像一个环团一直拿大神功一直不断的讲重复的话，但其实没有人在听，或是没有人愿意听。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Rethink 在做社群上蛮重要的一个脉络。
那你刚刚讲到他是一个父母，就是他的 TA 是父母嘛，那有没有一块是例如说针对 Rethink 他可能主要的一个客群，会有这样的一个客群吗？还是其实是看每一个专案你们想要推广的客群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去描绘之后再去喂给他们就是相对应的内容，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切分就是 TA 的部分？
如果以广义来说，在以我们广大的粉丝大概会是以25到40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层，那当然以女性居多，女性比较关心社会议题跟环境议题，男性就是一群待加油的人。然后我们还是会去细分到做一些 persona， 比如包含是我们刚刚讲年轻爸妈是我们很重要的 persona，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关心社会议题的青壮年人，所以他可能会特别看一些比如媒体像报道者啊，或者是换日线等等的，然后他在对议题的投入度对或是对他社会价值我们会做一些标签跟定位。也有可能像是，但我们的确是依照不同的专案我们会定不同的 TA 啦。我们有在社群推广上持续营运上像刚刚讲那些比较轮廓明确的，但我们会依照不同我们想要推动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要进学校发挥影响力，那我们 TA 一定是老师跟学生，那今天我们是想要推募款，那我们可能要蛮努力的去推动一些像比较中年的男性女性，就是当然财力稍微雄厚，然后他也会去在意社会议题，希望可以透过资本去转动出社会的影响力或是改变。这个我觉得我们会拆蛮多不同的 TA， 那这也是对一个 NGO 来说我觉得蛮比较劳心劳累的地方，因为我们所做的要说产品吧，产品比较多元，没有活动，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的对象其实也很广义，我们进学校的时候有师生，我们进企业的时候有不同类型的企业，然后面向大众的时候又有很多不同的 TA。 那我觉得最困难艰难的其实是一般我们做行销，我以前做行销的时候做 TA 很直觉啊，我要卖一个信用卡，那我就会知道说，那 我可能要瞄准什么样的小资族，怎么样的收入，怎么样的对这个卡的优惠有兴趣的人。但是做议题不是，我要卖环保，我卖给环保人没有用啊，这群已经很环保，我卖给你干嘛？它只是我的一个传声筒，它只是一个我的扩大器，所以我的内容是要透过他们去推介到非我族类，这个影响力才会发生。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啊，我们自己在定义内容上面很多时候在策略端做很久的原因是我们的 TA 永远都不是我们的 TA。如果你要捐款，当然我们 TA 一定是我们 TA 嘛，就是我有在意环保人他都捐钱给你，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议题的时候，你的 TA 就是你的扩大器，然后你要透过他们去传声，那你的内容就必须要够通用性，或是内容就是要够强，才有办法让那些对你没有兴趣的人对你产生兴趣。所以痛苦痛苦啦。
那之阳就是 我在之前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啊，你对自己的定位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想要在这边提出来跟你讨论。你说你们在 NGO 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教育或 ESG 界，你们一句话大家说你们是很右的左派，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懂懂懂，我觉得我会这样讲是因为这几年台湾社会里其实有很多所谓的 B 型企业嘛，就是对社会对世界好，然后它也通过了一些国际的认证跟指标的一些社会企业，所以他们是很左的右派。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根本已经是左派，但是我们又跟企业走得这么近，而我们自己的营运模式其实跟一个公司并无二致，就是我们在内部也是会非常鼓励大家去做一些创新突破，激励绩效，不同的奖金的制度，或者是在一些职业发展的路径。因为很多时候我必须说传统比较大型的 NGO 它的发展路径或者是他在专业职能的培育上或者待遇上不见得是跟业界这么可以齐头的，所以很多坦白讲就很多那种NGO 工作者最后会离开 NGO 界，也是他可能热情烧完了，然后或蓦然回首发现说哇天哪，我活到了30岁40岁，可是我的薪资待遇跟我的同侪比起来实在是比不赢，然后我是很有热情，热情我已经用了10年20年了，可以了吧？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也不是只有 Rethink， 是很多比较新形态的 NGO， 其实我们都很在寻找它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是一份有办法无论是征才留才的一个待遇的工作，我才会说我们很右派，然后就无论是组织内我们非常是以商业的角度来去做营运，另外我们也跟很多商业品牌单位有很多很深度的合作，乃至我现在都在读 EIMBA， 然后很多人问说啊，你一个NGO工作者就是非盈利，你有听清楚吗？非盈利啊，你还读这 MBA 干嘛？但我后来其实读读我都很理解说，第一个我组织内部的营运跟扩张，这个是我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跟知识，然后另外一个是商业嘛，唯有更了解商业我才有办法去改变商业，如果我对商业一无所知，那也不用说我要怎么去接触它了，我只能在外头倡议，我没有办法进去里面去搅和它。到现在还是很同意我是很右的左派。
那想问啊，就是有没有就是其他人，例如说你在介绍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对于 NGO 都会有一些迷思嘛，例如说哎，你们是在做义工吗？还是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用热情在灌溉这个世界啊等等，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样的迷思对你来讲就是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做义工的确是一个很常有的迷思，就是说哈啊，你这样怎么活下来，我 你有拿薪水哦？当然有啊，第一个是大家可能觉得 NGO 很穷，但其实不穷，就台湾一年的公益捐款可以高达1000亿以上，所以台湾公益界一点都不穷，那只是资源怎么分配，然后可能当然大者恒大，然后小的就必须要很努力去争取更多资源。所以第二个是 NGO 工作者不会再做义工啦，不然我们都已经在就已经全职投入了啊，在做义工，全职义工是什么？我已经财富自由还是什么？就不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在做 NGO 的时候，其实包含我们 Rethink 跟很多年轻组织也一直很努力的在跟社会去翻转这个既有的印象。那当然，第一个是我们有薪水。那第二个我们也其实很希望跟社会好好沟通的是，我们甚至应该拿一份好的薪水或是一份有竞争力的薪水。很多的确在过往发生很多社会的争议，大家很多社会态度都会觉得说哦 NGO 凭什么拿那么高的薪水，你拿它不是捐款吗？或是 NGO 人之前有 NGO 其实他动用很多年的存款最后希望可以买一个办公室让他可以长期发展，可是就被骂爆嘛。这个我就不具名，但大家可以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但对我们来说其实只要名目合法合理，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员工们上班？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待遇？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份工作它是会让厉害的人才想要进来的话，人才永远在业界啊，你没有办法开出一个好的年薪或是好的工作待遇或是好的员工福利的话，那好人才永远在业界，那厉害人谁来改变台湾，谁来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希望去突破一些大家会觉得哦 NGO 工作者是不是在做义工啊，啊是不是有就应该拿低薪啊，就应该要如苦如心，就是那种做善事该有的样子。我觉得时代在改变啊，那特别是很多永续的议题也在让整个商业跟 NGO 有更多的合作跟更多的连结，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希望可以推动社会的意识有更多不同的改变。
这样就是我觉得前面听的非常多很棒的例子，不管是 Foodpanda 啊，或者是你刚刚讲的全家等等等非常知名的企业。那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是中小企业嘛，今天不管企业是大中小，台湾其实我觉得大企业有很多它就是倡议或者是领头羊这样的角色，那其实很多中小企业他们也想要负担起不管他们自己对自己内部的 CSR 啊，或者是对自己对社会的关心。如果说今天有企业想要跟你们合作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先准备什么样的材料或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再来找到 Rethink 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接洽呢？
我觉得其实企业的规模也不会去限制对永续或是公益环保的投入啦。我举个 Rethink 的好伙伴，就是也很知名的绿藤生机嘛，就台湾一个纯净保养的品牌。其实绿藤在过往很多年间就已经跟 Rethink 有很多次或是很长期的合作。那我觉得会需要具备几个东西，包含第一个，这个企业还是本身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议题，换句话说不尬啦。因为有时候企业硬要说哦我很环保或什么，大家就说等等你谁，或者是你从来没讲过这件事情，我怎么忽然冒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起头它一定会需要有一些策略或是一步一脚印，但我觉得一个企业它可能还是需要去盘点一下自己的产品啦，或者是专业职能，去跟这个议题扣起来怎么样会比较合理。所以像绿藤他们自己一开始就在推纯净保养嘛，所以所谓的纯净无论是在内容物产品包装或是消费者的生活，或乃至到他们整个品牌要提供给台湾或是消费者一个价值，他们很喜欢是可以把纯净或是对环境友善更好的选择这些概念融入。所以有这些东西其实跟一个 NGO 合作，它就很容易去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倡议的形态。比如说过往我们也跟绿藤一起合作，所以绿色生活21天，就是在地球日的期间，我们会开放很多不同环保生活的具体作为的响应，让大家可以做一些串联。所以我们可能也透过很多这种议题的倡议，然后来去让不论是 Rethink 或绿藤或更多的消费者，他可以一起投入到永续的世界日常作为。然后另外当然也是我觉得在自己的产品或是论述上面，我觉得也会需要扣合到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当然偶尔企业他可能会去推一个短期的 campaign， 他当然是或长或短，这也可能是看企业自己的资源或是怎么去定调年度的议题。但另外回到产品本身，我觉得在所谓的 ESG 的领域上面，其实大家会需要看到越来越多具体的一些 solution 出来，所以很多企业开始去改善它的包装，比如说包装可能改成单一材质或者是更可回收的材质。比如说有些保养品它的压头原本可能是很难回收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结构，然后有弹簧压头等等的，那现在因为希望可以提高它的可回收性，所以让它变成一个单一材的压头，所以整个丢整个回收，那它就会是一个在产品端是可以跟它议题端两个对企业是很可以扣合起来的。那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看到趋势，其实这真的是不只存在于大型企业，因为很多大型企业它可能在自己要改动上面或者是有 global guideline 上面它是并不容易的，但反倒是有一些中小企业它比较弹性，可以调整的速度是敏捷的，那反倒进入永续跟 NGO 合作反倒更为有弹性。
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在待在 NGO 产业啊，你会觉得说待在这一行核心的一个技能大概是什么呢？或者是说你在雇用员工的时候，你会需要他具备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或者是思维？
最重要跟最强的应该是整合的能力，因为我们每天像刚刚讲的，就我们议题很广，我们的产品也很广，所以乃至我们碰到利害关系很极其复杂。就我过往的工作中从来没让我碰到这么多奇怪怪的人，就比如说到政府官员组长部长，然后到企业端，到基金会， 到回收厂清洁队员，然后路边的拾荒的个体自收户，到便利商店，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忽然冒出来跟你有关系。所以在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资源跟人脉的流动，需要很聪明的去杠杆出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整合能力，就你可以把 A 加 B 串起来就哦呦这个可以合作，或者是我可以把 A 的 B 借资源，然后去跟政府要行政资源说，哎，你那个什么场域借我玩一下，哎，不用付钱，不用付钱，因为钱我已经有了，然后职能呢我也有。所以像我们在去年初前年底我们就做了一个垃圾桶改造的计划，简单来说是我们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垃圾桶的一个设计品，然后去可以引导消费者更好的回收行为，让大家可以分类分得更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企业的赞助款，然后我们有这个 idea 跟这个职能说好我们想要弄出来，然后我们就跟企业要钱说，哎，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企业愿意投钱投这个，但就是 anyway 我们就拿到钱，然后就跟新北市政府讲说，哎，怎么样，不错吧，哦，我有这些东西我都有了，然后你场域借来玩一下。所以我们就拿新北市政府板桥那栋大楼的一万的空间实际帮他做改造，然后最后跟市政府讲说，哎，我们还有记者会哦，你可以来哦，你来做指导单位。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我们甚至拿学界进来，是他可以做一些我们在影响力的一些实际的量化验证，所以它就变成产官学，它是可以扣在一起的。那这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沟通的艺术吧，就让这件事情它是要在处处都要满足，不，你要先理解不同的需求，那适时的去满足他们要的东西，同时你想要的事情还要发生。所以对，整合能力是一个很虚无缥缈但是重要的东西。
我也好想要这种人哦。有公司不想要这种人吗？
应该都要，应该都要。
那吉阳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刚刚讲到很渴望得到这样整合的人才，但我真的是觉得这种人可遇不可求。那因为像我知道，像我觉得你们协会应该也是需要蛮多专业的人才的，因为听起来比如说跟环工啊、环资啊，或者一些很多领域都很接近。那不知道现在就是 Rethink 这边有没有想要募集什么样的人才，有比较具体的这个征才的方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看看，有没有身边推荐适合的人才，或自己本身就很想应征的，可以跟我们最后的时间稍微可以征召一下吗？
哇，太好太好了。我们今年度应该会再开的新的职缺，包含还是做很多募款，所以我们会需要广告投放投手或是策略相关的。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在教育设计上，我们会希望有更多专业人才进来，去设计出蛮多可以进学校或是面向大众的一些好的教育沟通的素材。那对我们来说，环境教育它不是好像非得要在学校好像有一个教材教案的东西，而是它是广义的。我在社群上也是环境教育，我在跟富平达合作 APP 上面的内容也是环境教育，所以它是应该是一个广泛的一个东西。然后当然 PM 永远不嫌多，对，我们永远都在找更多的 PM 帮我们 hold 住一些极大型或是极位置的专案，所以广告投放、教育跟 PM 应该是我们今年度会持续再去扩编的人力。但当然我自己心目中当然就是在组织扩张的过程，我也会希望很多管理职的大大一起来跟我一起协力，然后让这个组织可以当然扩张的更速度更快。所以有一些比较中高阶的人管理人才，这也是 我希望可以但可遇不可求啦，就是如果有缘分的话我们可以来聊聊看啦。
哇，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耶。一方你看看，我们一开始只是以为就是去海边近滩。
太肤浅了，我们太肤浅了。
我真的觉得这样，你看是不是我一开始说没错，就是一个你知道高高帅帅霸总型的男生竟然在做就是对地球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很棒耶。除了就是在做大型活动之外，也有很多有趣的社群都是可以去做 follow， 我觉得也当做我们就例如说发文的一些灵感来源，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而且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投入一些做 NGO 经营，其实就像他说的没错，其实 NGO 有时候是有点矛盾的，就是你希望 我们需要活下去嘛，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捐款的来源，所以我们的受众就是本来就关怀我们这群人，就是真正会拿出他的钱包捐款给我们的人。可是你要发挥社会影响力，其实你必须要去让更多本来不是你 TA 的人可以关注到你的议题。其实我觉得这中间的艰辛就是一言难以蔽之。今天非常感谢知阳分享了他们这个重新思考环境教育协会在做的很多事情，包含他为什么要投入啊，到他们做了些什么事，然后也讲了很多他们的案例。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很关心这些环境教育的，不管你是个人或者是企业，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就像知阳刚刚说的，当你真的准备好要做这件事，你有一些预备的材料，你真的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也我相信知阳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的 Rethink 来做相关的联系。那我们也会把 Rethink 相关的这个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个人或企业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联系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